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在 Monica Rescue 当义工的 Ariel。 你好。
你好。
几个星期前应该是一个动物救助机构却收到了20多只小哈士奇，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Central Coast 那边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就是精神上面出了一点问题，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囤积了大量的繁殖宠物犬，然后他也做任何的买卖，只是说任由他们繁殖。你知道动物啊什么，他们都繁殖挺快的。结果这一次又被警察发现了，然后就有80多只哈士奇。然后他完全是没有办法照顾这些哈士奇，一般的话他就是让他们在后院让他们自行自生自灭，一般的话就是把那些食物就丢在外面随他们自己抢。所以这些哈士奇其实都有2到3岁，甚至有些都4岁，然后严重的营养不良，他们的个头只有普通哈士奇的一半都还不到。 Monica Rescue 的话，他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政府机构，一个私人机构，完全是靠捐赠啊这些来维持的。其实营地里面已经满了，但是就是莫妮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还是就是毅然决然的就收留了23只左右。现在就是假期期间很多人抛弃自己的猫猫狗狗，然后很多人就是说出去旅游啊，然后就把宠物就抛弃了。 Monica Rescue 本来假期就非常的忙碌，然后又收到了20多只，然后现在很多人放假又要出去玩，所以他们在这个人力还有这个财力上面完全就是不堪重负。这些哈士奇他们因为从来没有跟人接触过，所以他们胆子非常小，之前从来没有吃饱过，现在到了救济所有吃的，然后又有人照顾，还有人专门去带他们出去玩啊，做一下互动啊，因为做互动的话让他们熟悉人，以便于以后更好领养嘛。所以他感觉好像就在天堂一样，这样。虽然说救济所的这些日子肯定没有在个就是当宠物的日子那么好，但是毕竟比他们以前的日子好很多了。
你是当了多少年的义工了呢？
我当时还没有领养我们家狗狗之前，是每个星期都会过去。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带狗狗散步，然后之后呢，就是在厨房里边很早的时候，每周一次，然后给狗狗准备食物。因为当时候有将近100只狗狗，他们每天的这个食量是非常惊人的，要给他们准备好吃的，而且你不可能说就让他们随便乱吃，这个营养上面都是要搭配的。所以就是早上就给他们准备食物。之后领养了我们家狗子之后，就这个暂时性的，因为时间太来不及了。所以暂时性的这个义工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就是一直都有联系啊，也有看他们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动态啊什么的。所以可能最需要的就是第一的话就是有人过去能够看看他们，带他们散散步，做一下关爱，这也是最简单的。然后再一个的话，你还可以看一下里边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义工，比如说有些狗狗它可能是从医院然后要送到就是这个救济所，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transport 这个就接送的这么一个
一趟旅程。
对，
所以其实就是会有很多这个琐碎的事情，但是都是需要人去处理，可是人手又不够，所以其实当义工就是听起来还是蛮简单的，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你当初就是为什么会领养到你自己的自家的这个狗子的呢？
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第一次去 Monica 的时候，他们给我带了一只带散步的狗狗，就是现在领养的这只狗狗。当时候它才8个月大，它6个月的时候就被人抛弃了。当时候呢，它的那个家庭是有那个家暴史，而且里边的小孩都虐待它，不给它吃东西，所以他长大之后大概到6个月就已经被抛弃了。之后他之前是在别的救济所，那像 RSPCA 什么的话，他们都是就是一旦没有人领养的话，可能狗狗的生命就会被终结。但是 Monica Rescue 就是他不会实行安乐死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人领养，我们可能就会养这只狗狗一辈子，就这样。所以当时候这只小狗呢，它有很严重的护食，然后非常焦虑，不信任人，它胆子非常非常的小。然后慢慢的后来就是大家出去散步啊什么，它可能就是你越接近的人，它可能对你的这个感情就越深。之前就很多人想要领养它，因为它长得挺可爱的。但是就是因为它的问题很严重，它又不信任人，所以很多人就望而却步。它被领养了2次，然后又被退回来了。之后它 也就越来越严重。
嗯，
那因为我自己是全职工作，然后住的是这个公寓，所以其实像他这种中型大的狗狗，他们不是特别建议我领养，因为领养其实还是要看你的条件的，不是说所有的人想领养就领养。你领养的话，如果万一抛弃的话，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就是领养的这方面的一些条件也需要具备。
嗯嗯，
然后他是因为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可能虽然说我的条件还没有达到那么的理想，但是可能我是唯一可以领养他的一个最佳人选，之后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把他领养回来了。
领回家之后有没有碰到一些麻烦？
很多麻烦的，非常大的麻烦，我都不想提了。我当时候还就是专门为了他申请了一个月的这个在家工作的时间，但是后来慢慢他现在好了非常多，就大家都能够看到他很大的变化。虽然说他现在还是很多毛病，但是比以前比起来真的变化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领养的狗狗还是你去买的狗狗，一旦你决定了要去领养，一旦你决定了要有一只宠物的话，你就必须要付出，它不是你的一个玩具，它是你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其实你刚才呼吁了大家，就是说可以去当志愿者了，甚至可以去领养宠物。虽然你刚才说你领回家的这条狗狗呢，它是有非常麻烦的时候，甚至你一个月在家工作的时间来就是跟它相处，或者说让它改变一些习惯，你说你不想提了，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你能够就是举一个例子，它到底就是会引起什么样的麻烦，然后你是怎么样去克服它的。因为我想也许你现在觉得说起来非常糟心，但是如果想要鼓励就是更多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家知道有可能什么是比较坏的现象，而不是原来想象的非常美好，然后你再献爱心，然后狗狗就 get 到，然后就从此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对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是很希望听到你举一个例子，然后讲讲你这个过程。
那因为他就是四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已经被绝育了，所以也他是一只他是一个女孩，然后绝育比较早的女孩，她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雌激素分泌会有问题，然后就会有出现这个漏尿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当时我把她领养回来的时候，因为再加上特别紧张，所以她无时无刻不在漏尿。所以我家里，因为我们家里是地毯，所以我到处都要跟着她垫纸啊，然后就是铺毯子啊之类的，所以那段时间就非常的崩溃。直到后来就是问了医生，过了大概几个星期之后才给我开了那个让她有那个荷尔蒙的那个药片，这样她的这个情况才变好。那还有就是因为他特别没有安全感，之前在 shelter 住的时候呢，因为晚上是没有人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晚上经历了些什么。他一般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凌晨1点、2点、3点、4点准时会起来大叫，所以我那段时间是基本上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就像你要起来喂奶的那种母亲一样，整个人就是那几个月都是精神恍惚的，因为你睡得很好，突然一下就会被叫醒。但是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慢慢没有这个毛病了，就是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就是他的安全感已经建立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他非常的护食，所以要慢慢的训练他，就是当然现在他之前就是我是不能够把东西放在他碗里边的，我只能够一点一点的用手去喂他。如果放在碗里面的话，他是绝对会护食，我哪怕是在同一个房间走动他都会非常的生气。但现在的话，我给他吃东西，我在边上走他已经无所谓了，就是变化真的非常的大。所以这些问题可能如果有领养的人或者是有养狗的人有经历到的，我们一定要有耐心，不能说可能想着说眼前那么糟糕之后怎么办，只要你付出了安心，只要你积极，你的狗狗会有变化的，因为它的喜怒哀乐其实都是能够是跟随着主人的。所以如果你的心情平和，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去引导它，那么你的狗狗它会慢慢的感受得到，然后它会有变化。那像之前它是非常害怕跟任何的狗狗打交道，就是怕看到在街上看到任何的狗狗它都会躲得远远的那种，它不愿意跟人打交道，不愿意跟狗打交道。但是现在我把它牵出去了，80%的机会它会非常友好的去跟其他的狗狗打交道，然后也会很主动的去跟人去亲近。
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 Ariel 的介绍，谢谢你。
怎么说呢，希望大家新年快乐，然后也希望 所有的动物都平平安安吧。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